读书点亮生活。
各位好，今天我们讲的这本书叫做《为什么你的学生不思考》。乍一看会觉得这个书名太专业了，这不是老师们应该看的书吗？但是你想想看，老师们教的是谁呢？那教的是咱们的孩子呀。所以每一位家长和老师都应该好好学一下这本书。这本书的英文名字更专业，叫做《在数学课堂上去打造一个思考型的教室》。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专门在课堂上进行循证科学研究的专家。循证科学研究就是像研发这个药一样啊，我们需要分 A 组 B 组，然后对照控制条件，最后看哪个有效哪个没效。通过了长达十几年的这种循证科学的研究，他们总结出来了很多个能够提高整个课堂活跃度和学生这个积极思考程度的方法。而且我在读这个书的时候感觉所有的方法可迁移，也就意味着它不光是在数学课堂上可迁移。虽然这本书里边用到的例子很多都是数学题，但是如果放在语文啊、英语这个物理，甚至我当年在做培训师的时候，我们在做企业管理培训所用到的方法都能够得到验证啊。这本书获得了丹麦2022年的年度教育奖，大家知道丹麦的教育也是很厉害的。首先这个研究人员观察学生类型啊，他们在大量的这个不同的国家的教室里边进行观察，发现普遍来讲差不多，一个教室里边的学生分成这么几类：偷懒的大概占10%啊，拖延的就是做事拖拖拉拉跟不上老师节拍的大概占12%，假装学习的占7%啊，然后模仿学习的占53%。模仿呢就是老师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啊，这个叫亦步亦趋，跟着老师走，但实际上自己的创造力并没有发挥出来。真正自主思考的平均只有18%。所以接下来的这14个方法都能够有效的提高自主思考的学生的比例啊。我们不能够承诺说用了这个方法以后全班都自主思考了，这很难做到，但是只要这个比例能够高上几个百分点，那就是一笔很大的财富。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第一个方法，叫做布置思考题。就是在开场以后，你会发现我们小时候上课哈，老师一进来首先是讲课，讲完了课之后再布置例题，然后在后半段的时候让大家解题。作者说这个方法很糟糕，因为学生在前半段的这2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时间里边就已经被训练的不思考了，他就在那儿不停的记，或者甚至连记都不记，光看老师讲。所以应该一上来就布置思考题，思考题能够极大的激发学生参与的兴趣。这就是我们在另外一本书里边讲过的，叫做翻转式学习，包括趣味题、卡片题、计算题等等。那很多老师问上哪儿找这些思考题呢？这个作者说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你上网上随便一搜，到处都有很有意思的趣味题，连我们这个成年人的世界里边都有很多这样的思考题。你比如说一个人10块钱买了鸡蛋，20块钱卖了，过两天30块钱又买回来，40块钱又卖了，请问他是挣了还是赔了啊？挣了多少钱？那这种题对于我成年人来讲有点简单，但对于一个1、2年级的学生来讲，这就是很有趣的思考题。而且课外题也可以，课内题也可以，照做题也可以。照做题就是你布置完这道题以后，最后老师要把它做出来，然后学生们要跟着模仿。宁可使用课外题，也要提高学生的思考度。就是很多老师怕超纲，说这个讲了万一这个课本上没有人提意见，这个目的是为了激发学生思考。而且布置思考题要在上课5分钟之内完成，就是刚一上课就要把思考题布置出来。你可以从课外的话题逐渐的引向课内的话题，这是第一个动作哈，布置思考题。第二个动作，分组啊。我们现在很多老师都在课堂上学会了分组，但是一般怎么分呢？有的老师会念学号分啊，有的老师会说那你们几个坐一块儿，这是老师组织的。还有一种是大家自愿组合，自愿组合成小组，效果好吗？你会发现无论是老师安排的分组还是让学生自愿组合的分组，效果都不好。为什么呢？老师安排的分组很被动， 我不想跟这些人在一块儿，你非得让我跟他在一块儿。然后学生自愿组合呢，使得很多社恐的学生很不舒服，他特别怕落单，别人都组合了，没人要我，哎呀，心里负担很重。所以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孩子们很被动。真正能够就一个小动作就能够提高课堂的活跃度，就是随机抽签儿。而且你不能够把这个随机抽签的过程省略。你比如说，你跟学生们宣布，你说今天这个分组是随机抽签产生的，不行，因为学生未必相信，他认为你肯定安排了，你肯定希望什么厉害的带不厉害的等等，就要让学生随机抽，拿着扑克牌或者拿着这个纸条随机抽，抽完了以后他们几个打招呼形成一组，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改善，这些专家就能够看到课堂活跃度高了很多，很多学生很期待这样的分组。而且，甚至你这一次分组做完了这道题以后，下一次重新抽，绝对不是说这一个学期都是你们这个小组，而是每堂课都不一样啊！这是叫随频繁的透明化的随机分组，为了打破社交壁垒，然后促进知识的流动。注意，在分组前不要布置题目，因为分组前一布置题目呢。很多学生就去考虑那个题目了，他不会参与这个分组的活动。分组完了以后布置题目，这样的好处是多元性、合作性还有社交性。这个因为有很多学生是不喜欢分组的，分组给他们带来很大的社交压力，他有时候表现得不好啊，或者觉得自己不被别人喜欢，用这种随机的方法就能够让更多人愿意参与进来。这个3年级以上的学生。最佳的分组人数是3人一组，连这个人都给你算出来，就给你看了。如果到4个、5个人一组呢，就有人没事干。所以三年级以上的最好是3个人一组，3年级以下的2个人一组，效果最好啊。然后接下来第三个方法，这我们原来在企业培训当中经常用，叫做运用白板，就是最佳的教室布置啊，是一圈的白板。就是所有的墙上都是白板。我前两天去这个新疆的华山中学参观，前后墙上整面墙都是玻璃白板，学生可以随时站在墙上去写，因为玻璃白板写下的字儿可以擦。为什么白板比纸要好？就是我们过去会有一个大海报纸，对吧？让学生在海报纸上写，白板为什么比纸好？因为纸上写了不能擦。所以很多孩子会有顾虑，觉得我这个答案不确定，我就不敢写。而玻璃白板的好处是，写错了没关系，一擦就掉了。所以所有的学生都可以参与进来，这个改变过去被动的习惯。如果你让孩子们围着一个笔记本讨论，你注意，笔记本只适合做笔记啊，跟白板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白板要竖直，竖起来，可擦，不是放在桌面上。甚至连这个对比实验他们都做，就是让一群孩子在桌面上的白板写和在墙上的白板写，效果完全不同。
分享知识是一种美德，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断地分享知识给这个社会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将会变得越来越好。所以，如果您喜欢这本书的内容，把它分享到您的朋友圈当中，或者给到您指定的某一个人都可以。您关心谁，就把知识分享给他。谢谢。
本音档是由樊登读书小草远志提供。解锁本书精华解读全集，请搜寻 www.dushu.com.tw。